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召开六中全会，北京阴风黑雾弥漫。针对美国，中共沙漠建造靶场，美国航母军舰作目标。反制，美军开发最强激光武器，可以摧毁导弹无人机。美国在8号实行国际航班新规定，33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完全接种。不愿财富被再分配，中国富人转移资金有新方法。六中全会开幕，彭帅下落不明，引起民间关注。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在北京开幕，北京不仅遭遇暴雪袭击，连发四大黄色预警，7号开会前仲阴风阵阵，黑雾弥漫，再出现严重雾霾。民众纷纷发图话，唔系你手机或者电脑有毛病，亦唔系我推咗个灰图，呢度系 PM2.5 重度污染下嘅北京，呢个空气好似比以前仲要严重，关键系工厂基本都没晒活干啦。呢啲废气系喺边度嚟嘅呢？亦有网民议论，难怪呢，呢两日共匪喺度开会，卖还是系北京嘅唇？呢个天气适合中央开会。反正讨论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年以来，美军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南海频繁巡弋，展现出军事实力，如何对付美军船舰成为中共军方的心病。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网站 USNI News 11月7号报道，根据卫星图像公司 Maxar 提供的照片，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建造了一些新复合设施，有美军航舰驱逐舰形状的标靶，甚至还能够模拟移动中的船舰。该网站说，卫星探测到沙漠的东南边缘若干地区，有一艘航母和最少两艘勃克级驱逐舰的全比例模型标靶。美军航舰是一个平坦的表面，并没有舰桥、飞机升降机、天线等其他细节，整体轮廓和美军最新款的福特级航舰极为相似。另一个标靶轮廓则和伯克级驱逐舰相似，从卫星图片上能够看出格局仿造伯克级配置，结构则相对复杂。标靶平面上包括舰首炮塔、舰桥、烟通、垂直发射系统以及直升机甲板皆有重现。除此之外，在卫星图像中发现现场有超过6公尺阔度的轨道设施，专家研判模型可能装在轨道上移动。由于现场并没有发现武器实际炸射的状况，推测在船只目标上和周围放置多个传感器，可能主要用于雷达搜索目标发现的测试。另外，和伊朗海军在波斯湾建造的航母型标靶不同，这个新设施显示咁似乎是一个复杂和安装了测量仪器的靶场。这个新靶场表明中共为测试它的反舰弹道导弹所做的准备，继续加强它的反航母能力，对美国海军的针对性不言而喻。为应对中共不断发展新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军方已经委托两家军工企业建造一个300千瓦的激光武器，可以摧毁无人机和导弹。美国通用原子电池系统公司 GAEMS 和波音公司 Boeing 计划建造的分布式增益高能激光武器系统，将利用波音的目标跟踪技术和 GAEMS 的激光武器。美国大众科学 Popular Science 报道，300千瓦的新武器可以拦截各种各样的威胁，包括巡航导弹、有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飞机、火箭弹或火炮。该激光系统配备了两个第七代激光头，封装非常紧凑和轻便。最近的架构改进令单光速 DG 激光器能够以简单的设计实现同光纤激光器相当的光速质量，而不需要光速组合。新武器将通过跟踪飞行物体并向它投射激光速来发挥作用。这种激光速的威力非常大，可以烧穿并令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失效。 新武器代表了美军空中和导弹防御能力的飞跃性进步，是支持陆军现代化和在多领域战斗空间中击败下一代威胁所必须的，并可以通过无可匹敌的速度、性能、安全和可承受性来帮助保护士兵。新武器可以通过电池或电网提供动力，令它具有机动性，光速开启的时间越长，它的威力就越大，并且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追踪多个大小不同的目标。预计2022年8月，高能激光武器系统将首次展示它的高能激光能力。在美国因疫情关闭边境超过一年半之后，11月8号开始，对入境的国际航班旅客实行新的入境政策。这项规定面向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等共33个国家，要求这些地区的旅客在登机前必须完全接种，并出示3日内测试为阴性的证明，才可以入境。而美国认可入境旅客接种的，是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辉瑞、莫德纳、强生、阿斯利康等针剂。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国际旅客，美国不要求他们必须完全接种，但需要接受测试。2岁及以下的儿童可免于测试。未接种的美国人只需要出示一日内进行的测试呈阴性的证明。这个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境内航班。这项新规定要求航空公司执行，否则每次罚款可能高达$35,000。中共当局推出共同富裕的口号，启动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来发动民众继续支持他的政权。但中国富人看来并不愿意自己的财富被重新分配，他们的关注焦点已经从怎样赚更多的钱转向怎样保住钱。霍士新闻刊文分析，当局掀起的新运动引起富人们一定的恐慌，但当局擬議的法律条款仲模糊不清，他们感到有必要向政府隐瞒钱财。上海瑞威律师事务所 Shanghai SF Law Firm 的合作伙伴 Echo Zhao 向彭博社透露，几年前人们只关心怎样投资，现在他们不再热衷于冒险。疫情引发的边境关闭令到中国富人转移资金到国外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中共政府禁止加密货币交易，而之前这一直是一种流行的资金转移方式，于是中国富人开始寻找新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财富。报道称，保持低调是关键，超级富豪们已经开始删除社交媒体和他脱离关系，亦拒绝接受采访，这样做可以防止他们的言论被政府用来当作对付他们的借口，并被解释为潜在的反政府力量。此外，由于需要在国内移动资金，并且合法地移动资金，因此富人们采用了三种主要方法。一是更多地投资于离岸信托，二是将股份分散到绿色技术和外国公司，三必要时雇用地下货币兑换商来移动资金。舆论普遍认为，中共的共同富裕会极大削弱社会创造力，重回闭关锁国的模式，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为期四日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在北京开幕，外界主要关注中共将出台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此同时，实名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女网球名将彭帅被消声之后，至今情况不明，但来自民间对他的同情和对当权者的谴责，特别是大陆女性的共鸣相当强烈。外界认为，中共在六中全会前夕，正国级高位退休的张高丽的国家级丑闻被曝光，可能是习近平为打击江派核心成员做铺垫。另一方面，彭帅的遭遇引起很多中国女性的强烈共鸣，由于信息敏感，涉及高官，很多在互联网发声支持的人多数不具名，但他们对彭帅的遭遇深感同情，并且感谢彭帅敢于站出来揭露。一位女士向彭帅致敬，在这片适应丛林法则的蛮荒之地， 尤其作为生存弱者的女人，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不义勇敢发声，如同一道刺眼的光，划破黑夜，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呼唤黎明的到来。一个网页集结了众多女性的留言，在彭帅加油的标志词下面，有很多留言表达对彭帅勇于揭露高官败行的钦佩，话为你的勇气点赞，真爱自己，千万姊妹与你同在。尽管此前外界爆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政法沙皇周永康等高官诸多的性丑闻，但作为当事人的彭帅亲自在大陆微博曝光他同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不正当性关系，还是首例。对此，一位女性说，当时看到消息真是觉得好震惊，因为这样的施暴者完全是很可怕的级别，在这个国家我不知道讲出被这样的人侵犯是需要几大的勇气和力量，不仅仅是佩服，我更加担心你，恐怕你会出现危险。面对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北京当局在六中全会期间将如何面对这项丑闻值得关注。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